了解基督诞属在旧约中的表达，认识以色列人献祭背后的精神，学习神颁布的律法和生活原则，圣洁的呼召，立位记研读。
提到立位记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会想，如果我一年读遍这个圣经一次，我要把立位记呢放在最后，因为立位记好像是最难念的。其实呢，立位记本身也是非常丰富的一卷经卷呢，当中里边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用心去思考的。虽然说有一些的章则呀、条例呀、礼仪呀是比较难吸收，但是如果我们肯狠下心来，我们呢用心的把它给读过去的话呢，我们对于以色列人他们以前的生活也是比较有片面的了解了。同时呢，我们也会呢去被他们所感染，就是说，哇，原来他们以前献祭给神是那么的认真，那么的细心，有不同的情况之下呢，奉献给神有不同的礼物的时候，他们是那么的细致，这让我们呢不禁会想到，我们今天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献上自己的金钱，还是献上自己的时间，甚至献上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在想，哎，我们背后我们有没有像以前以色列人那样的精神呢？有没有那样的敬畏神的那种态度呢？那这都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那我们之前呢就讲过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的一些献祭的情况了。那这一次呢是我们立位记的第五讲啊，我们就要从立位记的六章八节一直到七章三十八节呢来去看一些有关祭司的条例了。和之前一章到六章七节所不同的就是啊，之前记录的五祭的都是从百姓的角度去着手的，去强调个人应该怎么献不同的祭。而接下来咱们看的六章八节到七章三十八节呢，是专门写给祭司的，是要提醒祭司处理跟献祭有关事物的时候一些补充的指示，包括一些祭肉的吃法等等。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在看的时候发现，诶，怎么他又重复了？怎么之前不是讲过五祭，现在又讲呢？那大家就要注意了，这是有不同的角度去入手去写的啊。之前是为着百姓的角度去写，这一次是专门呢给祭司啊来去提醒他们一些特别要注意的事项，有一些的补充的指引的。好，我们呢现在就要进入到经文。那六章的八到十三节这里再一次的提到燔祭的条例，在这里特别讲到祭司要确保燔祭坛上的火要永远的不熄灭，正好像六章的九到十一节讲啊，坛上的火是要常常烧着，因为燔祭的祭牲必须得在坛上全部烧尽，而燔祭呢必须一早一晚为全体的百姓献上，一方面提醒以色列人不可以中断对神的敬拜，同时呢也表明着神对人的不断的看顾。这样的做法让我们想起，今天我们因着主耶稣一次的献上，我们是可以跟神同行，神也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得着神的保障，不需要再去献上这些牲畜啊，也不需要呢再去履行这些献祭的仪式，但是献祭的精神还是要应该保持的，代表献上生命的燔祭坛上的火是需要常常烧着的，这种精神也应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流露出来，常常烧着燔祭坛上的火。之前我们讲过，燔祭代表着献上自己，代表这种委身，代表着把自己整颗心献给神，所以这种激励就让我们想起，我们要常常活在主的面前，常常亲近主，常常向神献上自己，活在神的爱里边， 当我们能够保持着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能够委身给神的话，不但我们自己能够蒙受福乐，我们也能够为主脱结果子。另外，未食到坛上的火常常烧着，那么祭物的脂油就需要呢不断的滴在柴上，使坛上的火可以烧到天明，然后祭司要移去坛灰。他们把灰移到坛脚前的时候呢，是要需要穿着象征洁净公义的细麻衣，但是将灰搬到营外的时候，又需要穿着另外一种衣服，同时要为坛添上柴，使得坛火不熄灭。在圣所当中移去坛灰的卑微工作，原来也是由祭司去做的，也是祭司的职事啊。工作性质上的小小不同，必须穿上不同的衣服，可见工作是无分贵贱的，不分贵贱呢，只要是出自于神的差遣，是同样的重要，同样的尊贵。侍奉神不问工作大小，绝不可以轻慢随便呢。在之后的六章十四节到十八节呢，就记录了素祭的这个律例了。素祭的纪念部分是献给耶和华的，而剩下的部分就是给祭司作为食物的。是用这种方法呢，去表达出他对他仆人的看顾。祭司要将谷物做成无酵饼来吃，不能够加上酵，代表着不可以沾染罪恶和败坏。由祭献而来的食物就包括了无酵饼，祭司要在会幕四周的院子里边吃掉，因为那个地方是祭司专用的，吃的时候是充满着敬畏之情的。六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交代了大祭司受告的时候所献的素祭。当大祭司他受告担当着职任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很特别的素祭。做大祭司的人每天要为自己和全体的祭司献上素祭，就是呢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大约就是 2.3 公斤。那这个分量呢，或许就是基于世世代代在耶和华面前所摆放的两公斤的玛拿。玛拿提醒我们神会供应他的子民，而祭司所献的素祭是一个纪念性的素祭。祭司献的依法十分之一的细面呢，是要分早晚献上，数量是很小的，是象征性的一种献祭。这个分量原来就是一个人每天的食粮。神曾经这样子赐以色列人每天每个人玛拿的食粮啊，所以以这一日的食粮作为一个标准。这些细面要调油，在铁鏊上煎好成为一个饼，再献在坛上去烧尽。祭司一点也不可以吃啊，因为那是为自己而献的祭。这些条例告诉祭司，他们虽然有圣职，在法律面前却是跟百姓平等的，他们是不可以滥用特权，却是应该力求灵性和人格上完美无缺。当然要做到完美无缺是没有可能的事情，但是起码得在心态上要追求蒙神喜悦。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赎罪祭。六章的二十四节到三十节就再一次的讲到赎罪祭。这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利未记当中的赎罪祭被看为是最神圣的。根据以命换命的原则，人在神的坛上是可以得着赦罪的。在外表上，我们就会想起弥赛亚的行动，他将我们的罪挪去，赐给我们生命作为礼物。一个祭献被看作为是神圣，但在神的恩典和怜悯之中，还是会把这个献祭牲畜的肉呢，供给那些在坛边侍奉的祭司作为食物的。 这些食物是至圣的。神吩咐祭司只可以在远离信徒的地方，也就是在会幕院子里的圣洁的地方去吃。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祭司和平民就分开了。祭司可以吃这些食物，当他们吃的时候，提醒祭司是靠着人民的赎罪祭而过活的。但是祭司如果吃了肉，转过来他们又犯罪的话，那就是罪大恶极了。为要加深使得祭司明白食物的圣洁，神就加上了一些警告。假如祭牲的血溅在衣服上，衣服就应该在圣洁的地方洗净，不可以带到平民的地方。另外一个警告是关于煮祭牲的肉的一些汁儿液的。煮肉的不同的器具呢，会有不同的处理。如果用瓦器来去煮肉，煮了以后就要打碎，因为再没有办法使到它洁净，因为肉汁儿已经渗进这个瓦器的内心了，肉汁儿会变成不洁净的，而且呢，因为留在这个器皿里边而坏掉了。或许肉汁和其他的食物已经混合了，那为了避免发生这些情况，所以祭司就会把这个瓦器给打碎。但是如果肉是用比较贵重的铜器来煮的话呢，就不会吸收食物，所以只是需要用水冲洗就可以了。最后一个警告是赎罪祭的血，如果是在会幕或者是圣殿里边献上的话，它的肉就不可以吃。这种赎罪祭是为犯罪的祭司或者是那些能够感染会众的罪献上的，是特别神圣的，所以就不能够吃。我们看见这里特别强调献祭成圣的一面，凡是接触到祭肉的人或者是物都可以成圣的。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彼得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给我们的提醒，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当我们带着神圣的身份和使命进入到世界的时候，就要活出不一样来，不光不叫自己被世界玷污，更要以正确光明的行为去影响世界。就好像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那么讲，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讲完赎罪祭，我们再来看赎愆祭。七章的一到七节讲到赎愆祭的细节，这里再有一个提醒，就是奉献者要自己宰杀牲畜，显明他要为个别的罪承担刑罚。当祭牲死了，祭司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周。同样的，这样去处理血，提醒犯罪者有关他的罪孽，是违反了个别的律法，也有关借着一个代替者去承担的刑罚。当祭牲展开以后，祭司拿了脂肪的部分，把这些烧浸在祭坛上，作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脂肪代表丰盛和福气，所以要把它献回给神。祭牲剩下的部分作为祭司的食物，祭司是没有承受地土的，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份，也是他们的产业。但是他们可以吃祭肉，而这些肉呢，是要在圣洁的地方吃，也就是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的。然后是七章八到十节，利未记的七章八到十节是记述了祭司的特别的条例。当人拿公牛去献作燔祭的时候呢，神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去表明他的丰盛和恩慈，那就是设立祭司保存公牛的皮。那这么一来，祭司就可以将皮卖给那些呢制造皮革货品的地方，这样就可以得到一点的经济收益作为支援了。而祭司在主持其他祭献的时候呢，也是可以从祭献里边得到食物，他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谷物祭里边在举祭的部分呢取得剩下的份， 然后又讲到煮熟的素祭只归主里的祭司，而生的素祭呢，就是由所有的祭司来去均分的。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起神供应他的仆人呢，然后呢，我们也会联想起来，其实今天我们呢，为神的殿去做出十一奉献，其实当中的部分呢，也是呢会供给我们的传道同工的。他们做圣工呢，其实也有他们的份在里边。正如呢保罗也讲到，做工的人呢得工价也是应当的。在接下来的利未记的七章十一节到三十四节，又一次的更加详细的说明了平安祭的性质，补充了之前第三章十七节所讲的。同时呢，也讲到祭肉的吃法。这个段落七章十一节到三十四节是可以分为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是七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一节，第二个小段落是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第三个小段落是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七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呢，它讲的是非圣职人员的献祭者怎样分享食物。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呢，讲到禁止吃脂油和血。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讲到祭司的份。那之前第三章介绍平安祭的性质的时候呢，特别强调了平安祭是为神赐下平安福乐而感恩，而且呢又有神与人还有人与人保持和好关系，而又能够和乐相交的精神。但是呢，在这里第七章又强调了平安祭作为感恩祭，还有呢作为还愿祭，还有作为甘心祭这样的特质。在利未记的第七章里边，几次用着感恩感谢这样的词。当人从神得着恩惠，一定会与人分享，而且是慷慨为怀，表明感恩之心，这样就会使多人获益，包括穷人和有需要的人。另外，平安祭也为着还愿和许愿，正好像利未记七章十六节十七节所记录的，敬拜者在向神祈求时所许的愿是必须要偿还的。而按照利未记六章还有二十二章十八节和二十一节，这种甘心是指一般性的感恩和敬爱神的心。有信心的人献平安祭是随时的事，因为凡庆祝神赐的福分是因神与人所立的圣约，时常感谢神无限的恩惠，而且充分享受神的宏恩大爱。平安祭是在各种的祭里边唯一一种准许献祭者分享食物的祭。献在坛上的脂油是属于耶和华的份，祭司的份包括摇的胸和举的腿，其余所有的肉都是归给献祭者的。这些为感谢献平安祭生的肉呢，要在献祭的日子里面吃，一点都不可以留到早晨的。而为许愿和甘心祭，要在献的日子里面剩下的那些肉呢，第二天还是可以吃的。我不知道呢，弟兄姊妹听到这里的时候呢，会不会觉得说，哇，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别啊？感恩的肉就要得当天吃尽，而剩下的许愿的肉、甘心的祭肉是可以留到第二天吃，到底有什么意思没有？那其实这里有一点点的含义，就是说呢，献祭啊，这个感恩祭是比较重要的。感恩祭是比较重要的，因为那些肉是必须得当天吃完的，要当天吃完，这样才可以当天吃完所有的肉呢。我们就会想象是很多人大家一块吃，一块去分吃这些祭肉。这让我们呢想起啊，那个献祭者他会想起啊，神既然是那么的慷慨赐恩给他，那么他也应该慷慨的赐恩给别人，所以献祭者呢也就慷慨的呢跟人分享他从神所蒙受的恩惠，他就不会吝啬了，所以呢他就会在当天吃这些感恩祭的肉。但是呢还愿祭和甘心祭 是那些肉就可以多留一天，但是到了第三天必须得烧掉，不然就成为可憎言的物了，必须呢使得那些献祭的人担罪了。我们想想，其实从这个卫生的角度来看，如果那些肉留到第三天的话，其实也是不洁净的了。如果吃了不洁净的这些肉啊，就会被处以极刑的，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律例里边。在这段经文里边写到，如果吃了这些不洁净的肉，是要被剪除的，是要从民中被剪除的，所以说是非常严重。那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想象，神看这个洁净不洁净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在往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呢详加解说。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神特别看重这个圣洁洁净。那至于呢平安祭的肉呢，凡洁净的人都要吃，但是说如果不洁净一个人，他不洁净了他还吃这个肉，那么这个人呢也一定会从民中被剪除。蚩尤和血之前讲过是不可以吃，人吃了也必会从民中剪除，这也是很严格的规定，人绝对不可以干饭的。另外献平安祭的时候，同时也必须献上几种不同的饼，这些饼不是素祭用的那些饼，因为饼上没有放香，也没有从其中呢取出一把烧在祭坛上，他们只不过是随同平安祭而献上，给祭司和百姓呢一同去分享。这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平安祭啊是一切献祭里边最欢乐的庆祝了，是敬拜礼仪当中最重要的项目了，因为每一个忠信者都可以享用平安肉啊，不但是祭司，也包括了全体的会众，敬拜者和他的家属亲友，连贫穷无众的人都有这样的恩泽。虽然平安祭不是常常会有的，因为敬拜者做这么大量的奉献，也不是说呢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力量的，但是这是庆祝的场合，是非常值得呢欢庆的。我们想起呢弟兄姊妹大家一块在神的面前呢欢喜快乐，为神所赐下的一切恩典，为神自己也感恩，那是多么的喜乐。同时呢献上平安祭也是我们弟兄姊妹呢操练慷慨跟别人分享的一个大好的机会，一个大好的操练慷慨的分享的一个属灵的习作。所以今天当我们从神领受到平安恩典还有种种的恩惠的时候，我们会想，哎，我们能不能够向神献上感恩祭呢？那我知道可能弟兄姊妹一般都会做出啊，如果能力许可的话都会有十一奉献，因为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在这以外会不会也有一些平安祭感恩祭呢？会不会说，哎，有时候当我们从神领受了一些额外的丰盛丰富的时候，我们也会拨出部分出来献给神，或者是哎，我们拿出那些神赐给我们的跟别人分享呢？特别是跟那些穷苦的弟兄姊妹分享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本来也是一无所有的，我们没有什么不是从神领受而来的，我们所有的一切丰盛一切丰富都是从神领受而来的。如果没有神的赐福，没有他赐下工作的机会，没有他赐下那些健康，没有他赐下一切丰富，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既然今天我们有了，我们能不能够跟没有的人分享呢？在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再一次思想平安祭的精神意义的时候，就会想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成就了我们跟父神和好的伟大计划，我们可以跟父神团契相交，全因为耶稣基督。当我们念主祷文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办法称神做我们的天父。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一道桥梁，让我们可以借着他直通到天父的面前，这是何等大的一种恩福。弟兄姊妹，当我们再一次想到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再一次的理解基督他作为平安祭那种宝贵在哪里。我们又会想到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啊，天使说荣耀归给天上的神，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主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今天的平安，他时常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借着他今天可以直接的来到父神的面前，来到父神的施恩宝座面前祈求， 享受跟父神呢甜美的相交的这份关系，这真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真是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另一方面，我们又想到主耶稣基督，他使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跟自己和好，他也使我们跟别人和好。我们能不能够真的活出那份平安？我们能不能够真的活出那份和谐？我们能不能够珍惜主耶稣基督使我们跟别人和好的这样的一份恩典？当我们在教会里边享受爱宴的时候，跟主内的弟兄姊妹一块去和睦相交的时候，让我们也不忘记那位为我们成就和平的主。当我们跟弟兄姊妹闹意见的时候，让我们也想起那位为我们成就和平的主。主既然已经为我们的罪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难道就不可以放下我们自己的偏见和私意？难道就不可以顺服圣经的教导？难道就不可以尊主为大，高举主耶稣基督为主吗？别忘记，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主。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在教会里边，弟兄姊妹之间有不和睦的时候，会伤主的心。盼望呢，当我们再一次去回想平安祭的意义的时候，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平安，他也成就了我们人和神、人和人之间的和睦。盼望我们高举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之王的时候，主内的弟兄姊妹关系可以能够和乐，能够合一。好，有关祭司的条例呢，就和你分享到这里了。下一回我们会继续讲解祭司制度的设立，我们会看第八章的经文，请弟兄姊妹呢预先复习一下。好，愿主祝福你。